上过来，谈面度也要推出自己专属的会员频道喽。我们正在 YouTube 会员强烈募集中，每个月呢只要45元，你就可以不定期的观看会员专属影片喽。里面有什么呢？
有老兵的时代小故事，少见的军史书籍，还有国共名将的有趣小故事。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会员专属的贴图，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哦。大家好，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老谭呢，说到了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哦，
是
好像是国军的百慕达三角洲一样，吞噬一支又一支的国军整编师。当然了，在鲁西南战役的同一时间，山东战场上也先后爆发了南麻战役跟灵渠战役。国军呢，在山东战场跟共军是互有胜负的。不知道老谭要从哪边开始说呢？
我们这一节好准备要做李弥他的整编第八师的灵渠战役。我们之前做过胡琏整十一师的南麻战役，这个是国军24个典型战役之一，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印象。理论上呢，南麻跟灵渠战役可以一起来看，因为在国军的军史里面都是属于沂蒙山区作战。在大陆方面呢，事后陈毅还有粟裕他们的战后检讨报告也都是一起检讨。不过呢，合并起来通常灵渠战役呢会被南麻战役的光芒给掩盖过去。如果呢我们把它单独的抽离出来，从李弥他的整八师的角度来看，会有比较不同的意义。最大的特色呢是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华东野战军呢转进到了胶东半岛，国军在山东的缠斗也暂时离开了沂蒙山区。台湾有一本私人回忆录《山河解》，这本书呢国家图书馆有的，不过它是放在仓储区，要调阅是比较困难比较麻烦一点。对，那他是呢做过山东的灵渠县还有益都县的县长赵国祥。那他说呢，在灵渠解围之后，他在第二天去绕军，从城内的朋友他们的口中里面听到，有一名的营长呢那个时候擅自弃守灵渠以北的一座小山，直接被李弥就给军阀审判枪决。从此呢大家逐屋聚守，虽然灵渠一度被攻入，可是呢李弥调集兵力，不管城外如何的猛攻，他严令城墙呢一定要务必坚守，所以一个晚上呢全部解决华野攻进来的部队。那他还讲炮火猛烈，城内的特别是城北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建筑物，连李弥住的房子也都被炮弹打穿，还存半间的屋顶。
李弥的屋子被打穿了，其实就是出自这本书里面的描述。
对，
可见呢灵渠当时承受的炮火压力之大。讲到李弥呢，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应该是跟我一样，他是这个第一代的滇缅孤军哦。老谭之前呢做过2-3集跟他有关的故事哦，比较近的一集74师的兄弟部队哦，有一些主官或者是说王耀武的部下在山东打过的，后来有好几位都跑到缅甸加入他的这个孤军。
是李弥，他是黄埔四期的名将。1940年呢，他调升为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的师长，之后呢，他调为第八军的军长。在1944年呢，滇西大反攻的时候，他打过松山战役，抗战胜利。1945年11月，他的部队呢海运到了青岛。1946年6月，国军又海运的名将阙汉骞，他的54军抵达青岛，另外还空运了74军的兄弟部队也就是73军。军到济南，那第八军呢就配合参与了交际路沿线战役。
李弥驻守的地方呢是以潍县为主。老谭之前做过1948年3月的潍县战役，这是一座双子城哦，被号称为是鲁中堡垒。
对，不过呢，随着共军的北撤，加上三林甫他的整74师呢横扫的苏北，新四军转到了山东，很快的就是1947年元月开始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还有孟良崮战役。
这几场战役老谭之前都讲过，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下子损失了20多万的大军。这时候呢，国军在山东的局势突然急转直下，
所以呢，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才打通的交际铁路从青岛到济南又中断了。李弥呢，他依然是坐镇在潍县附近呢，有参雍啦、益都、参乐这些都是由第八军来分兵来把守。那至于潍县西南方的灵渠呢，这边可以通往南麻，因为是在沂蒙山区，所以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不过呢，因为地缘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李弥他的整八师呢，在灵渠这边呢跟华野打了一仗。
李弥呢，他主要据守在潍县一带为什么要率兵去灵渠是想要完全把这里掌握下来吗？
根据这本书的作者赵国祥他的说法，李弥有一次呢 跟他讲说要派兵帮他收复临渠县的县城，可是被他给婉拒。这次呢为什么要去，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华野来攻南马，李弥的整编第八师呢奉命去驰援胡琏的整十一师，
我要来帮你拿回这个地方，结果你还拒绝，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对，因为估计是收复的也守不住，所以赵国祥呢他才婉拒。那这次呢是上面的命令不一样，赵国祥说李弥在出发之前呢，应该是国历的7月1日左右，他说他突然间接到了电话，要他赶到昌乐车站呢去参加一个会议。他人才到，发现李弥还有整编第八师的一些师长通通都在，他才知道上面要命令他们去南马与从徐州北上的国军会师。赵国祥讲，土司口战败之后，鲁南的共军呢实力已经非常的大，作战呢又飘忽不定，大家都是看着地图在想说，从潍县到南马有100多公里，一支部队要在共军盘踞的山区里面行军，要如何安全的抵达南马？而且呢，第八军如果都开走了，潍县周遭的安全要由谁来顾？最后呢，在会议里面啊，潍县实力派的领袖詹天佐，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他建议李弥呢，先开到临渠，做一个据守的姿势，还有准备，在南下试探一下华野的实力还有动向，千万不能够再重蹈土司口的覆辙。
我们今天讲到潍县战役的时候，有一位被华野认证的土丸，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游击队出身的领袖张天佐，
对，
非常的棘手。这些能够挺下来的人其实身边都有一些本事了。
对对对，
李弥呢，他有没有接受张天佐的建议？
李弥是接受他的建议，所以接下来呢，赵国祥他立刻回去准备20000人两餐的热食，要让部队减少埋锅造饭的时间。另外呢，李弥还吩咐赵国祥说，沿路要准备好牛只，如果有抛锚的车辆，要把这些车辆呢拖到安全的地方去存放，避免被共军利用。那第二呢，是要派出地方的保安部队等等部署在弥河边，在第八军还没有进入到临渠之前呢，一有动静就报告，要不然就是很密集的开几枪，李弥呢就知道说有小股的共军要来突袭。
李弥看起来是比较审慎哦，如同胡琏呢一样，先做好这个周全的布置，才率领整编第八师朝临渠进发。
对，临渠是一座古城，三面环山，有石河啊、弥河啊这些河流从旁边经过，平时水不深的，可以直接土塞。可是遇到暴雨，交通就会阻断。赵国祥讲，整个国历七月都在下雨，整编第八师进入到临渠县的县境，必须要沿着弥河的东岸南下推进。临渠县的县城呢，又在河西，过桥的地方呢，又离城南好几公里外，这些都没有适合驰援大卡的那种道路可以行走，所以他们一路上呢走走停停，不是抢修路面就是抢修汽车，非常的艰苦。
这样说来李弥的整八师在大雨之中推进的速度看起来是很缓慢的，那这样子救得到胡琏吗？
没有救到。李弥他一共是率了6个主力团在7月21日才到达临渠县的县城附近。可是这一天呢，华野韦国清的2纵、完璧成的6纵、陈军的7纵，还有许世友的9纵队，他们停止围攻南马，朝临渠的方向向北移动。李弥他得知了华野朝北过来，他在23日率了4部还有3个团呢，在中午攻进的临渠的县城。其他3个团呢，他是摆在了这个弥河的东侧，这个地方呢，占领附近的一些高地。那由于整八师呢，在23日夺下了临渠，陈毅还有粟裕呢，他担心说整八师可能会截断他们北退的道路，所以决心要清除。那同时呢，他们也认为李弥才刚刚攻下临渠，攻势还不会很牢固，会比较好得手，所以在7月24日的午夜10点，开始攻击。
华野的2、6、7、9纵在1947年的7月21日退出南麻战斗之后，朝临渠的方向移动。24日的黄昏，就发起了对李弥整八师的临渠战斗。李弥前脚才刚刚进城，他该如何应战？
要说临渠战役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基本的地理概念，因为这附近的地名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全部都跳过，心中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好，就是临渠的县城东边有一条弥河，县城的东北到东南呢有3座小山，最北的是龙山，接下来树山，注意的树，在城的东南呢有一座渠山，对，临渠的渠，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高地。李弥呢他事先都派兵占领，整个故事上演的主要舞台 台，就是出了县城的本身，另外就是三点一线、一条河，还有三座小山。
战场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就等着共军要来攻城了。
华野是在24日的晚间开始攻打领渠，带着6个主力团到领渠的里面呢。25日呢，很快的做出了调整，他决定集中兵力，把弥河东岸的3个团先转移部分兵力进入到城内，强化南门、北门还有西门的防守力量。
我们知道城东有三点一线哦，那为什么是加强南门、北门跟西门？
因为李弥他把师部设在临渠县的东侧还有弥河之间，可以支援东侧的防守。那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因为大雨不断，暴涨的弥河呢，等于是天然的护城河，而且河水整个溢流，很多城墙外面的平地全部通通都是一片汪洋，水深及膝，所以呢，让华野他们没办法实施快打猛冲。大陆有一本亲历者写的回忆文，收录在《领渠风云录》这本书里面，他里面提到，他说他们在为了要渡过弥河，有的纵队呢，就等于说在两岸系的出神，那大家沿着绳子而过，因为水流湍急，又说因为大家求战心切，争先恐后，所以绳索后来断了，那很多人都被洪水给卷走，那只好呢绕远路，这走到河的上游，这样子一去就耽搁了2-3天。
也就是说呢，华野的攻击受到天象的影响无法连贯了，看起来就有点像是被迫逐次增兵的感觉。
暴涨的河水其实给华野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还把他们的部队切成两半。同样的，李弥他要调动部队的时候一样也是很不方便，增加了被打击的风险。像是华野特重司令陈瑞廷他就讲，7月26日的那一天呢，他们发现整八师呢有一个旅在渡河，准备要加强临渠县的县城的防守力量，所以他们实施了集火对他们进行了打击。
华野出动成立不到半年的特重炮兵，从这边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了。
在打南马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华野也出动了特重，那因为在7月分兵的时候，特重是被分在所谓华野内线兵团，那跟陈毅还有粟裕他们一起移动。那陈瑞廷在他那本《走过百年》的回忆录里面还提到，7月25日，特重的流炮团呢，野炮团分别支援了2重、9重向临渠进攻。很多人可能会纳闷说，为什么不是第一天就投入？估计也是大雨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些重武器呢移动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到了25日才加入。
所以老谭才说，看临渠战役要跟鲁西南一样，把那个时候连续一个月的好雨要考虑进去，不能单从这个时间点上面来看，所以才会明白这些，就是比较能够看懂临渠战役的这整个战斗的过程。
我们刚刚其实都是在讲地理环境，可能对战斗的过程会有点跳，所以我们这边再用时间序来重新再梳理一遍。也就是在7月24日的深夜，华野发起了攻击。7月25日，华野7重第20师呢，从渠山以南徒涉过弥河攻击东南角，两管纵队呢从西北角攻击。那这一天呢，华野特重呢也朝城区发射炮弹，20多门的火炮呢摧毁了北西南三面的城墙呢，有好几处守军来不及堵击破口，华野突击的步兵呢立刻冲进去。那还好呢，整八师在里面的部队呢全数的围歼。
共军呢得自于鲁南战役等等这些战役拿到的这些火炮其实发挥了蛮大的威力。而且吕弥他还有预判可能的结果，在25日当天紧急做出调整，如果呢他当时没有增强城中的兵力可能就会守不住了。不过呢24日开打，第二天就已经险象环生了。接下来的5天，吕弥是怎么撑下去？
的确每天几乎都是险象环生。我们前面提到临渠它的东北有一座小山叫做粟山，那有一个营呢在这边驻守，打到了25日的晚间呢，粟山的临时工事几乎都被摧毁，通讯联络也都中断。到了26日的拂晓之前呢，整个粟山失守，只有营长周兴这个一个人逃了出来。李明他得知了以后呢，为了要严肃战场纪律，直接就地阵法。
杀鸡儆猴的意图其实很明显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退一定要顶住。退下来的例子就如同周星一样。
是李弥他在粟山丢了以后呢，26日做出了最新的部署，他又收缩了东北方向的兵力，把最北的龙山呢减少兵力，同时呢把弥河以东的166里呢 撤到了林渠城内，对屠戮北关的华野呢进行反击。
华野特纵司令陈瑞廷他说，26日集中炮弹攻击渡河的一个旅，应该讲的就是这一段。
应该照时间值来看，应该就是166旅。这个166旅呢，他的旅长是黄熟哈，他的部队呢渡河虽然遭到打击哦，可是他在26日的午后很准时的抵达了李弥他所指定的位置啊，也就是北关，跟华野呢逐迫近哦，围攻他们。那在战斗中呢，整八师独立第一团的团长石建忠负伤不退哦。他后来呢也有跟着李弥到云南，1950年元月24日、哦、阵亡。他阵亡不到一个月、啊、第一支孤军就退到了缅甸。
也就是呢这一段是让李弥最为人所知的故事。
那总之呢，李弥两度收缩兵力到了林渠建成之后呢，到了27日、啊、林渠的南关还有北关、哦、还包括了渠山、哦、其实都是呈现短兵相接的情况。看乱战史说、哦，这些战斗呢全凭肉搏拼杀，一直到了28日的拂晓，南面的共军终于被击退，只有北关呢还在惨烈格斗。
这个时候呢，陈毅、粟裕应该是要做出决定哦，他们是要继续打还是要放弃？
因为已经4天啊、哦，华野只有拿下粟山了，其他一无所得，所以在28号的清晨呢，重新做了调整。粟裕命下令7纵的第19师由粟山附近渡过弥河，会同9纵的第27师攻打北面的龙山。那其次呢，6纵的第16师、17师呢，由渠山以南哦渡过弥河，攻打林渠的西面，原来攻打林渠西面的2纵改打南面，
等于呢这个粟裕他也要重新调整兵力哦，进入最后的这种绞杀的阶段。
所以28号还有29日哦，攻势达到了最高峰。林渠大概除了城东以外哦，其他3面通通都被先后都被屠戮，而且最北的龙山阵地呢，也因为伤亡殆尽，所以陷落。林渠呢，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3.1线的3点哦，外围高地的3座小山丢了2座。难道这个林渠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东南方的渠山最后也没有了吗？
这座渠山呢还好没有丢，因为没有丢所以林渠才保住，因为它存在所以吸住了一部分华野的兵力，所以李弥呢才能够勉强的撑下去。战争其实就是这样，粟山丢了，李弥他枪决了擅自撤退的营长周兴。那渠山之所以可以守住，除了在这边防守的部队呢英勇之外，其实还与攻打的华野他们打得不好，还有甚至于没有战斗意志不够坚强哦，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像是主攻渠山的7纵19师56团，有一位连长，他的名字叫做叶秉环。他在进攻的时候，因为贪生怕死，所以擅自退回到团部，受到批评以后呢，只好又出击。可是呢，他又绕道往回走，2次摆烂，导致56团呢两度遭到了反击哦，损失很大。战争结束以后，这位连长呢叶秉环呢也被枪决。
国共两边都有人被处置了。我们在战场上其实蛮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必死不死，贪生怕死，
往往必死，
往往必死。
对，因为粟山还有龙山先后丢失，粟裕呢又做出了调整兵力的最新布置。那根据赵国祥他的说法，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啊、听到了林渠的状况很紧急，李弥甚至也告诉当局说不要再派飞机来投弹药。那那个时候他们都朝坏的方向去想，想说如果整八师覆没了，那么昌乐啊、潍县是不是马上就会被占领？
难道这个时候已经这么危急了？这一连串的几天下来，国军都没有派出援军吗？
李弥他其实带了好几部的无线电台，随时拍发最新的战情，可是因为大雨，像是从青岛过来增援的整54师，也就是阙汉骞的54军，因为河水暴涨，领取的直线据点都有100公里以上。李弥呢他大概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援军是不是在保留实力的问题，而是说就算想来也来不了的问题。所以呢，他在28日的上午要求潍县的第20集团军的司令夏楚中，把留在潍县的整八师的部分的兵力，还有加上地方保安团，统一由第1旅的旅长周开成代理来救援。
这样听起来，李弥那个时候感觉起来好像还是蛮镇定的，还可以把这个整八师的部队再重新调过来支援。
这本书呢，赵国祥他里面有提到，他在林渠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他们进去县城，然后李弥身边的一些服务员哦，跟他讲了一些小故事。他说，在战斗最紧急的时候，他们都难免会吃不下饭，可是李弥呢，天天都还可以洗澡灌洗，从容不迫，也从来没有看过他脸上有紧张啊，或者说动怒的这种表情。那有一次呢，他们的地下掩体呢被炮火给摧毁，大家都吓得六神无主。那李弥呢，自己跑过来，还帮他们收拾啊，机器零件啊，还有搬动桌椅，最后 要他们去他待的地下室继续的工作。
这听起来真的不知道他是神经很大条呢，还是心脏很大颗哦。反正无论如何呢，这其实是蛮有大将的风范。
不过呢，被李弥寄予厚望的援军呢，在29日抵达临渠以东20公里的地方呢，遭到了阻击哦，过不来。那同时呢，这个时候又有一支共军朝潍县而去哦，所以援军只好回头再去救援。
这听起来并不意外哦，这共军在作战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都会先安排好这个阻击的部队，就是要打你所必救。
对，因为情况紧急，最高统帅部呢只好下令陆总徐州司令部严令黄百韬的整25师全力的兼程行进。那黄百韬的先头部队呢，在30日中午左右抵达了临渠以南10多公里处。这个时候，陈毅跟粟裕知道时不我与，所以他们在30日的12点30分呢开始北撤，一直到了31日午夜过后，临渠周边的枪炮声才逐渐的消失。那看乱战时讲，临渠之战惨烈的程度可以跟南麻战役相比，甚至也还超过。在此之后，华野分路退到了胶东半岛。
从1947年的7月24日深夜到31日的凌晨哦，国共双方打了7天7夜，对两边来说都可以说是一场苦战，而且是泡在水里的苦战。老谭带我们呢，透过3点1线，也就是龙山、素山、渠山，还有那条满溢出来的
水
流湍急的弥河，快速的掌握呢这个很复杂的这个临渠血战的过程。对这场战役呢，很多人其实也会蛮纳闷的。华野在1947年的前半年呢，打得虎虎生风，怎么样到了7月先受挫南麻，又败给整十一师哦？又在临渠踢到铁板，输给李弥的整八师。
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跟华野七月分兵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我们之后可以另外再做。那这里呢，只能简单的说，七月初的分兵是为了要策应的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呢渡过黄河进入到大别山，所以那个时候华野才有七月分兵，分为外线兵团还有内线兵团。内线兵团呢，其实是由陈毅还有粟裕来指挥2纵、6纵、7纵、9纵，另外还有陈瑞廷的特纵，在鲁中的沂水地区，也就是沂蒙山区这一带，找机会来分割比较孤立的国军。
南麻战役、临渠战役都与同一时间发生的这个鲁西南战役都有关系哦。老谭前一集提到，同一个时间，台湾军也就是整70师还有整66师哦，都覆没在了鲁西南。
有兴趣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看过，其实可以找一下来看我们的第198集哦。那我们回到临渠哦，七月分兵之后呢，导致华野他的兵力分散，所以华野接连的打输哦。那其中比较大的就是南麻战役，那接着就是临渠。
虽然这场战役是陈毅挂名哦，不过实际指挥者我们知道是粟裕。
是。
那他们事后呢，怎么去看这场战役呢？老谭前面呢有引述国军史政局勘乱战史的说法，华野输掉这两场之后呢，就是分路退到了胶东半岛。
1947年8月6日，陈毅针对了南麻还有临渠战役做了总结。那他一开始就说，七月份的作战把国民党的军队呢集中进攻，让他们变成了分散，在山东变成了被动，是有成绩的。至于自己打不好呢，作战有缺点，这些都要检讨，可是呢也不足为奇，甚至于是不可避免的，受点挫折难道不应该吗？他是这样子讲哦。而且呢，南麻临渠呢并不是败仗，我们并没有整个连整个营的被消灭，而且呢还是主动的撤出战斗。
陈毅说的这段话听起来有点悬哦，搞不懂他输了还是赢了，甚至是还有另外的结论。
陈毅的总结报告漏漏等哦，我个人的理解是他还是认为整体是打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需要鼓励哦，所以才这样子说。因为呢你看他最后一段哦，他是写说要好好的奖励功劳庆功，受到挫折也有好的例子，要好好的表扬，好好的安慰整顿，不要泼冷水，使我们的战斗力呢可以迅速的恢复提高，准备再打胜仗。
准备再打胜仗，这句话就说的很有意思。
是。
那粟裕是怎么看的？
粟裕他的作战检讨报告是等到老大们做了总结以后他才发表，相信很多朋友也应该有看过或知道。那粟裕讲七月份的作战呢，特别是南麻还有临渠两个战役，有人认为是打了败仗，甚至还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可是呢整个事实并不是如此。七月份的作战呢，不是败仗也不是胜仗，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仗，或者说是一个消耗战。
粟裕说的消耗战到底是什么意思？
粟裕讲，过去一年的确打了很多的胜仗，而且歼灭的对手100多个旅，可是像南马、临渠这样子的也不少，甚至连东北四平街战役也是这样子的消耗战，可是呢，我们并没有吃过败仗。他说，国民党中央社呢也没有广播出任何一个被俘将领的名字，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胜利的，只有20%-30%是这样子的消耗战，而且这不是华东如此啊，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子。不过呢，他也承认哦，南马战役还有临渠战役没有打好，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哦，他们胃口吃大了，过分乐观，想来一个空前的空前，把对手估计的过低。
讲白话一点，就是他们轻敌了。
第二个呢，是组员的部队还不行哦。对于运动防御呢还不够熟练，在相等的兵力之下呢还是没办法拖住援军，这也说明了部队的纪律还不够好，游击习气呢还有存在，你指定他的任务，可是呢情况一紧急，他马上就来个回马枪就跑了，使整个战局呢受到了影响。
就我的认知，我以为那个时候共军的调度是很扎实的，才能够在那个1947年上半年连续打了这么多场的胜仗，
对对，
甚至是说觉得他们是蛮有纪律的。难怪前面有提到说，在打临渠的时候，龚渠山有个连长就是这样子被处置掉了。
对，
看来呢，跟李弥一样，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说要整肃军纪哦，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粟裕还讲到第三点，就是不可否认的，这次呢天气对作战的妨碍啊，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连日的大雨滂沱呢。部队没办法及时渡河作战，耽误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于整整20天，有的部队呢他的衣服被子都没有干过，弹药受潮，这些都影响了攻击。
我们看老谭之前做的阳山集、南麻，还有我们的前一集哦，都会发现到一个共通点，援军都没有来。本来呢会想着说是不是保留实力哦，但如果连粟裕他都认为天气是主要的原因哦，攻击方的部队呢因为河流暴涨造成行动延误，那国军那个时候在鲁西南战役甚至是临渠战役面对同样的问题似乎也蛮正常的。那这个老谭是不是也有一些看法？
有一本书叫做血色财富，是平息解放军失利战役的书，它的作者呢是解放军的将领王宏观。那其实呢，史政局也有出过类似的书。王宏观他认定哦，解放军过去失利的战役呢，其实就包括了南麻还有临渠，那还有包括同一个时间点陈明仁跟林彪的四平街战役。对于我们这一集临渠战役呢，王宏观说了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关键战役点呢没有把握好，以至于战场的主动权丧失。
那他提到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点一线，龙山、粟山、渠山。那特别是临渠东南的渠山，有的渠山呢可以涉及城内任何一个目标，如果占领了，用机枪封锁城区，然后把火炮拉上去朝下轰击，临渠绝对守不住。所以呢，王宏观所讲的这个关键点呢，也就是东南边的这个渠山呢，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是赵国祥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一样的看法。他的回忆录也说，这座小山呢，它的山脚跟城墙只有一水之隔，因为能够从头守到尾，所以在整个临渠战役里面呢，守在这边的部队是攻烈前茅。
这样就十分清楚了，对攻守双方而言，战场上的要地谁能够精准的去把握，或是能做到令行禁止。身处前线的部队跟排兵布阵的主官，他们同样有的是我就是掌握关键的认知，无论你是要强攻还是要强守，真的是可以带来扭转战局的效果。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台民读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事故事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节目，除了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给我们观看，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之外，欢迎大家呢使用 Podcast 收听，听众们呢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